嗱，耶利米哀歌系一部好少人读嘅圣经入边嘅书。嗱，今年其实系好奇怪，我哋粤语堂系讲咗两部好少人读嘅书喺圣经入边，一部就系雅歌，一部就系哀歌。嗱，雅歌点解咁少人读啊？我哋话雅歌唔系咁容易明白，好多嘅解经家都解错晒，系用寓意、用灵意嚟到解经。我哋话雅歌其实系应该用字面嚟到解释。嗱，其实雅歌唔难明白，系神俾夫妻俾婚姻嘅一部手册。咁哀歌咧，点解咁少人读？嗱，哀歌系讲到苦难，我哋都唔中意系接触苦难，我哋都系中意开心嘅嘢，避开苦难。我认识有好多嘅姊妹，佢哋逢亲读一部书或者睇电视片集，都 fast forward 先去睇下个结尾，睇下系咪喜剧，睇下系咪悲剧。喜剧我就睇，悲剧我就唔睇。所以呢个就系原因，第一个原因点解咁少人读哀歌。第二个原因点解咁少人读哀歌，就系哀歌入边嘅苦难始终都冇被解除到。我哋见到另一部有关苦难嘅书系约伯记。喺约伯记入面，虽然约伯系经历苦难，但系最后神都系完全嘅补偿翻佢。佢得到嘅嘢系比佢喺苦难之前更加嘅多。耶利米哀歌呢，始终神好似系冇回答以色列人嘅祷告。第三个原因就系我哋头先话，约伯记是个人的苦难，我们都能够是跟这部约伯记是有共鸣，比个人的苦难，我们的苦难，我们说就好像约伯的苦难一样。但是耶利米哀歌呢，是一部集体，是一部民族的苦难，我们很难好像扯得上关系。美国这么强盛，有牌都未亡国啦，是吧？所以我哋觉得同我哋完全冇关系一样。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耶利米哀歌系一部好实用嘅一部书。神透过耶利米哀歌系教我哋喺个人当中点样能够系一步一步从忧郁黑暗当中能够系行出嚟。嗱，我哋先睇睇耶利米哀歌嘅作者。在述书入面是没有话给我们听谁是作者，但是从耶利米哀歌的内证或者是外证，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个作者就是耶利米先知。有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说内证给我们知道是耶利米先知。第一，耶利米先知是被誉为哭泣的先知。耶利米书的九章一节，有边个比耶利米更适合来写哀歌，他就是哭泣的先知。第二点就是耶利米是擅长写哀歌，在历代志下的35章25节说他是为了约西亚来写哀歌。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神吩咐耶利米叫他要叫以色列人来到哀恸，在耶利米书的7章29节。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另外如果你看的话，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部书都讲到以色列是被民国、被民友来到遗弃，两部书都讲到仇敌追杀他们就好像暴烈动物一样。两部书亦都是讲到以色列人的苦楚，他们赤身露体，他们哭泣流泪，他们的子民受苦，而两部书都说他们的苦就是好像饱尝苦菜一样。我们见到亦都讲到以色列好似系遍地都系陷阱，仲俾人摘下佢哋嘅冠冕。而两部书都系数算先知嘅罪，两部书都系讲到有苦杯，苦杯就系神嘅审判。我哋见到 绝对内证俾我哋见到耶利米就系耶利米哀歌嘅作者。外证呢？外证我哋可以睇睇七十士译本，就系第一本希腊文嘅圣经版本。喺树耶利米哀歌嘅一章一节系有一个序言，呢、这个序言话：以色列民被掳之后，耶路撒冷变得荒凉，耶利米坐下来哭泣。哀悼耶路撒冷说，嗱呢一段咁样嘅序言话俾我哋听，耶利米先知就系作者。嗱呢一个咁嘅序言喺住其他嘅圣经版本都冇嘅，例如我哋嘅和合本一开始就话，为何先前满有人民嘅城，现在何竟独坐？嗱，所以我哋知道。耶利米哀歌就是出于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书是有关神对以色列人罪的审判，耶利米哀歌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审判真是来临，而我们见到以色列人的哀动。其实耶利米哀歌里面的结构是非常非常之的独特，非常之的精彩。有很多的神学家都说，咦，耶利米似乎没有那么能力能够写得出耶利米哀歌，但是千祈不要忘记，耶利米可能是没有那么能力，但是耶利米先知背后默示圣经的那位圣灵绝对是有这样的能力写得出耶利米哀歌。等阵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到欣赏这个结构为什么是这么独特，为什么是这么精彩。我们先看看耶利米哀歌的书名，这个哀歌这个书名是出于拉丁文翻译七十士译本而来。在树原文的希腊文、这个的哀歌这个字是 threatenos 这个字，对我们中国人是不会陌生，我们中国人都会哭丧，是吗？直情请人回来为死者来到哀动，来到哭丧。哀歌这个名字就是大声哭泣这样的意思。希伯来文哀歌这个字是 kino 这个字，是出现在耶利米书的七章二十九节。希伯来文的哀歌这个名字亦都是犹太人拉比喜欢用的书名。其实如果你看希伯来原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书名，这个书名就是 Eka 这个字，是为何，为何就是 Eka。 为什么会叫它做为何？在旧约有很多的书本都是用经文的第一个字来到做书名，例如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字 Bereshit就成为创世纪的希伯来文的书名。所以哀歌亦都是一样，哀歌一开始希伯来文就说为何，为何这个字就成为了耶利米哀歌希伯来文的书名。为何这个字 Eka 不单止在哀歌的一章一节出现，亦都在耶利米哀歌的二章一节、四章一节一开始亦都是同一个字。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哀歌，例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约伯记，例如就是诗篇的第三章120章耶利米书，另外还有以西结书，但是只有耶利米哀歌整部都是哀动的诗歌。在树哀歌的二章十五节，耶利米先知是呼唤以色列人要大声的哭泣，就是好像跟耶路撒冷城来到举行丧礼一样。在圣经里面刚才说另外一部讲苦难的书是约伯记，是个人的苦难，我们亦都讲过耶利米哀歌是集体，是这个民族的苦难。另外圣经有一部都是讲民族的苦难，就是哈巴谷书，但是哈巴谷书只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真正的诗歌，就是第三章，其余的都不是诗歌。耶利米哀歌呢 成部都是哀恸的诗歌。虽然耶利米哀歌我说是比民族的苦难，是讲民族的苦难，但是有个非常之大的特点，我觉得耶利米哀歌是比个人教我们怎样能够在忧郁黑暗当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是一部非常之实用的一部书。其实耶利米哀歌是比我们是可以唱出来的，哀歌的一章至到四章其实都是有个节奏，这个节奏很有趣，就是下半句比上半句是少了一拍，少了一拍，所以读起上来的时候就会是有个哀恸的感觉，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的一个特点。耶利米是耶路撒冷城沦陷的目击证人，耶路撒冷城的沦陷是公元前的586年的7月，而圣殿的被毁和焚烧是在数8月份的时间。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很明显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目击的证人，耶利米哀歌的一章、二章、四章都有话俾我哋听。耶利米写耶利米哀歌，亦可能系得到巴录嘅帮助。这个喺耶利米书嘅36章同埋45章都有话俾我哋听。耶利米先知系亲眼目睹城墙、国家、王宫同埋圣殿都被毁。佢系向住耶路撒冷城大声嘅哭泣。他是对着耶路撒冷城来到是哀恸。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耶利米就在树各各他的山坡上，其中一个洞穴叫做耶利米洞穴里面目睹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各各他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为什么在树约翰福音的19章17节叫各各他到足留地？若果你是很远地是向着这个各各他这个山坡来到是遥远地望过去的时候，你会见到在到山坡上高真是有个骷髅骨头这样的形状，大家看看荧光幕像不像一个骷髅骨头，有两个是好像眼睛咁嘅洞穴，有一个好像鼻哥咁嘅洞穴，有一个直情好像是有啲牙咁样一个嘴巴，所以各各他是叫做足留地。好有趣，足留地亦都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当年阿伯拉罕献以撒嘅地方。神要阿伯拉罕献以撒，但是最后都冇叫佢系献到。就是给了一只山羊来到代替以撒，所以阿伯拉罕是很感恩，他是叫了这座山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结果在2000年后，神真是预备了一个献祭给我们，耶稣基督真的在树同一个山上来到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在树摩利亚山或者是各各他，你是能够清楚见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发生的一切事。当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能够清楚见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一切的事物。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耶利米就是在树这个各各他的山坡，在树耶利米的洞穴来到目睹耶路撒冷城被沦陷，夷为平地，他大声哭泣，他是非常之的哀恸。我们说耶利米哀歌成书日期是几时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被毁是公元前的586年，而耶利米先知是在树公元前的538年是被逼逃往埃及，而他是死在埃及，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成书的日期应该是在树公元前的586年至到是538年之间。 但我們一起來看看耶利米哀歌的背景。其實一早在摩西五經，神已經是教導以色列人，要他們守約，告訴他們你守約就會怎樣，你們毀約又會有什麼的結果。這些都記載在利未記的26章和申命記的28章。我們不妨來看看神怎樣說，你若果是守約的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但是若果你毀約的話就會遭到咒詛。我們一起來看看其中有什麼的咒詛。在申命記的26章49節經文說，耶和華從遠方地極帶一國的民如鷹飛來攻擊你，這民的言語你不懂得。這個很清楚就是講到巴比倫國。另外當他們的城被圍困的時候，真的應驗了神的預言，說他們會吃他們仔女的肉。而經文又說，使你的城邑變為荒涼，使你們的眾聖所變為荒場。你生兒養女卻不算是你的，因為必被掳去。這個就應驗了巴比倫人真是掳去以色列人，但以利先知和以西結先知都是兩位先後被掳去的以色列人。經文又說，耶和華必將你和你所立的王領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認識的國去，在那裡你必侍奉木頭石頭的神。我們知道以色列王西底家，巴比倫人將他的眼睛是挖了出來，然後將他真是掳了去巴比倫。而最後在利未記的26章43節經文說，你們離開這地，地在荒廢無人的時候就要享受安息。以色列人當他們進入迦南地，490年他們是沒有守到安息年。神在利未記的25章叫他們6年耕種，第七年地是要得到安息。他們因為貪心，第七年繼續的耕種，490年都沒有守安息年，每七年就是安息年。你試一下490年除七，剛剛是70年。他們就是被掳去巴比倫70年，以致地是能夠得到安息。神一次過連本帶利，是將這個安息年所應該有的時間是連本帶利收回來。耶路撒冷被毀的預言在約書亞記的23章已經就是有預言到。耶利米先知警告以色列人，神的審判是會來到。40年他是警告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都沒有聽到，反而還去嘲笑耶利米先知，說哪有這樣的事。結果當尼布格尼撒的軍隊真的君臨城下，神的審判真的來臨的時候，耶利米先知沒有幸災樂禍，他沒有說你看看我一早就告訴你們，反而他就是和以色列人一起來到，是悲傷來到哀動，來到是同情他們。耶利米哀歌和耶利米書都有很相似的地方，都有講到是為人民不肯悔改而遭到審判的憤怒。耶利米書在這裡1-29章說是神的預言審判將會來臨，而在耶利米哀歌呢，当这个审判真是来临的时候，带来的痛苦和伤心。耶路撒冷被毁是一件非常之重要的事，在圣经里面，所以有四部书都有讲到这些事。例如在树列王纪下的25章，历代志下的36章，耶利米书的39章，同埋成部耶利米哀歌。嗱，呢四部书当中，历代志下嘅36章讲得比较嘅简短，其他三部书都系讲得非常之嘅详细，都有讲到十件好重要嘅事。第一件事就系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第二件就系城中嘅饥荒， 第三件就是军队和王的逃亡。第四点就是讲到圣殿、皇宫和城被烧毁。第五点就是讲到城墙被毁。第六点是人民被俘虏。第七点是圣殿被掳掠。第八点是领袖被处决。第九点是犹大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而最后一点就是以色列被民国来到抛弃。耶利米哀歌是被犹太人是列入去五圣卷或者五小卷的入面。今年所以我说我们 很有趣，我们粤语堂讲了两部书都是被列入去五小卷和五圣卷，另外一部就是雅歌。为什么要列入去五圣卷五小卷？就是因为犹太人认为在圣经里面有五部特别圣洁的书，而雅歌和哀歌就是其中两部。在说重要的节日，他们都会朗诵这些五圣卷和五小卷。例如在说逾越节，他们会是朗诵雅歌；在说五旬节，他们会朗诵路德记；在说祝棚节，他们会朗诵传道书；在说普尔节，他们是会朗诵以西帖记。在住五月九号犹太人的日子，他们就会朗诵耶利米哀歌。为什么是犹太人的五月九日？因为圣殿就在那一日被毁灭。另外有一样很有趣的，就是在住六百年后，当罗马的士兵再次君临城下，来到是毁灭希律的圣殿，在公元的七十年那一日亦都是五月九日。你说为什么会这么奇怪？两次圣殿被毁都是五月九日，不是巧合。这个是神话给我们听，没有他的容许，圣殿是不会被毁灭。两次都是五月九日，即是说是神所预定，是他容许圣殿来到被毁灭。今时今日你去以色列的话，每逢星期五，你会见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犹太人，他们都会聚集在哭墙。哭墙就是在本来圣殿的西边的墙，被毁了之后只剩下大概152尺长、56尺那么高的所谓的哭墙。他们都会穿到黑色，黑色是代表哀恸，去到这个哭墙那里大声的哭泣。他们是会读适合的诗篇的诗歌，来到是纪念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甚至他们会是同这埲墙来到亲嘴，场面是非常非常之的感人。我们看看耶利米哀歌有些什么神学的思想。第一当然就是神的公义，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我们能够是见得到，因为犹大的罪招致神的审判，这个信息整部耶利米哀歌你都能够见得到。但是在当中亦都是有给所有读者的一个警告，就是如果神连自己的子民都不姑息的时候，当我们犯了罪，我们不认罪悔改，后果是更加不堪设想。除了神的公义，第二个主题就是神的主权。这个尤其是在树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是给我们见得很清楚。由于犹大的违约大大地侵犯了神的圣洁，所以神是惩罚他们，是用巴比伦来到惩罚。巴比伦就成为神的惩罚的器皿。在树耶利米书，巴比伦这个字出现超过150次，52章的经文出现超过150次，你想想多犀利。但是耶利米哀歌出现多少次啊？一次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当审判真的来临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知道真正幕后的审判者不是巴比伦，真正幕后的审判者是神自己。第二章就是讲出神的主权。 第三个主题呢是神的怜悯。但我们见到耶利米先知他是为耶路撒冷城来到哀恸，但是在600年后有另外的一位先知为耶路撒冷城来到哀恸，这位是谁？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是在树各各他的另外一边，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的橄榄山上，他是远远地望见耶路撒冷城，他一时的感触，他就为耶路撒冷城来到流泪。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围绕你，四面围困你，并要扫灭你和你的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路加福音的19:42-44。但我们见到，虽然是神是审判者，甚至是执行这个审判，但是我们见到当灾难当苦难真是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神是跟他们一样那么痛苦。这个在树600年后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来到流泪，是给我们见得很清楚。第四点是神的察引。察引和怜悯有什么分别？察引就是给人有希望，给人有机会。在树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能够见得到神的恩典。我们见到当我们是转向神的时候，神是应许我们他是信实的。虽然耶利米哀歌是有关以色列人的审判他们的苦难，但是当他们转向神的时候，神是信实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树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所以我们见到神是绝对是信实可信。耶利米先知他是由哀恸慢慢是变到是得到安慰。这个是耶利米哀歌里面其中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察引。最后还有第五点，亦都是我今次读耶利米哀歌所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整部耶利米哀歌其实是一部很实用的书，教我们怎样能够在忧郁黑暗当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每一章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叫这个系列叫它做踏出忧郁黑暗的五部曲，就是告诉我们听我们在苦难中应该怎样回应。我们见到有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有苦难的时候，就是好像犹太人一样，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觉得力量衰竭毫无指望，就是好像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力量是有限，我们好像完全没有指望一样。但是神就教我们怎样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第一章其实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教我们怎样能够面对我们的苦难，面对现实。一个人在苦难当中要面对现实，有很多人在苦难当中是逃避现实。当你逃避现实，你是不能够走出这个忧郁黑暗，一定要面对。在第一章，神甚至是教我们怎样来到面对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些令到我们进入苦楚痛景的人。在经文里面说我们可以数算恶人的罪，就是好像打小人一样，可以数算对方的罪。你说不是耶稣基督教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要宽恕我们的敌人吗？是，在个人的立场我们是要宽恕，我们是要去爱我们的敌人，但是在公呢仍然是有公义。当我们见到恶人当道，当我们见到有人为非作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求神主持公道。这个在树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要面对 我们的苦境苦难，我们甚至要面对我们的敌人。第二章呢，第二章是教我们在苦难中要向神来到申诉。其实很有趣，第二章本来是讲神的公义，神的主权，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是教我们怎样申诉。虽然神是有主权，但是他亦都是没有忽略到人的感受，在第二章很清楚的信息。神是叫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向他申诉，甚至可以埋怨，可以投诉，就是好像耶利米哀歌的二章十九节话给我们，在主的面前倾心如水。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是全盘托出，向神来到吐出我们的苦水。这个是耶利米哀歌教我们。第三点呢，在第三章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仰望神来到是寻求希望。有很多人在苦难当中正是望住自己的苦境，望住自己的环境，自己的苦难，在说钻牛角尖，注意力是在自己身上。耶利米哀歌说，你要将这个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仰望神，你才能够行出来。这个是第三点。这个信息在说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最中心的部分是很清楚。耶利米哀歌的三章二十一至到二十四节说，但我的心一想起下面这件事，我就有指望。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我的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所以我必仰望他。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要是望住自己钻牛角尖走不到出来，我们要仰望神。第四点呢，在第四章教我们要面对自己。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人的罪，就是好像约伯记，我们见到约伯没有犯罪，但是苦难是临到他的身上。但是若果真是因为我们的罪以致苦难是临到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应该是为自己来到负责，去到神的面前来到认罪悔改，才能够是真真正正的得到医治。还有第五点，最后一点，就是要转向归回神，求神来到纪念，求神来到复兴。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给我们五点。你说我这五点哪里找到出来，我等阵会解释。其实全书完结的时候都没有说神是有答到以色列人的祷告，亦即是说以色列人的环境没有改变。这个同埋我们在苦难当中都是一样，有很多人因为自己的环境，我们的苦难是没有改变，以致我们的信心就动摇。但是耶利米哀歌教我们，就算环境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要仰望神，慢慢一步一步地踏出来。耶利米哀歌的总纲和格式，非常之精妙的格式的一部书。见到第一章是讲到耶路撒冷城的悲剧，主角是谁啊？是锡安的寡妇。锡安的寡妇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代表耶路撒冷。本来耶路撒冷在列国中本为大，但是因为他的罪，他成为一个寡妇。这个是第一章。第二章呢，是讲出悲剧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审判临到耶路撒冷城，主角是谁啊？主角是神自己。神是神的主权来到审判以色列人，内容是有关耶和华的烈怒，耶和华的怒气。第三章呢，第三章的主角是耶利米先知，是他的哀恸。虽然是有苦难， 耶和华叫以色列人要仰望神，以致是能够得到希望和安慰，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第四章呢，第四章如果我们读起上来好像觉得亦都是有关耶路撒冷的惩罚，继续在住讲紧耶路撒冷的审判，但是当你仔细一点去读，你会发觉其实是耶路撒冷的认罪，是他们的忏悔。所以主角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第五章呢，第五章的主角仍然是以色列人，是他们的祷告，求神纪念他们，求神来到复兴他们。其实五章的经文耶利米哀歌都是字母诗。我说讲那红书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字母诗是什么。字母诗就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母，每一节经文由 Aleph 去到 Bet 去到 Gimel 去到 Dalet 一路地排下去去到 Tav。 希伯来文是有22个字母，所以字母诗应该是有22节的经文。你说为什么希伯来文的字母只有22个字母，英文有26个？因为希伯来文是有子音，是有 consonant， 但是没有母音，母音就是 vowels， 所以他们是少了几个，一共是有22个、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我们见到在说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有22节的经文，唯独第三章就有66节的经文，意思就是说每个字母都会出现三次，三个 Aleph、三个 Bet 一路去到三个 Tav。 这个这样的格式和诗篇的119篇是很相似，诗篇的119篇都是字母诗，但是每个字母是出现8次那么多，而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就只出现3次。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呢，第五章有22节的经文，但是似乎没有字母的次序。有很多的解经家、神学家都说第五章是没有字母诗，但是我不同意。我相信在说第五章其实是有一个小型的字母诗，等等我们会再深入一点来到看。在说我们手头上的圣经分章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分错的。为什么分章会分错啊？你说不是神默示的吗？分章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不是神所默示，有很多的错误。但是因为耶利米哀歌是有字母诗，所以分章起来是很清楚。感谢神，耶利米哀歌的分章是完全正确。但我们见到，所以耶利米哀歌一共是有154节的经文，是有3415隻字，而第三章我们讲到是有66节的经文，其他所有的章节都只有22节的经文。这样给我们见到，似乎第三章就是经文的中心，是吧？22节、66又回去22、22，好似第三章是一个高山一样，亦都好似是一个首尾的结构。而的确好重要的经文是在树第三章的中心，就是3:22-24，我头先读过的经文是有关神俾以色列人的希望。但我相信神亦都是将注意力放在其他的章节入面，例如第四章，好奇怪，好独特。其他所有的章节每节的经文都有1句或者3句，只有第四章是有2句，是得第四章而已。所以这个是第四章独特之处。第五章呢，我刚才讲过了，独特的地方是那首小型的字母诗。第一章呢，第一章都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字母的次序有不同。在第16和第17个希伯来文的字母 Iron 和 Pay， 第一章是 Iron 然后到 Pay， 第二、第三、第四是 Pay 先至到 Iron。 好奇怪。其实这个次序在第一章是同埋诗篇的二十五篇、三十四篇、三十七篇、一百一十九同埋一百四十五都是一样，是一个比较新啲嘅字母次序。古老啲嘅字母次序就系好似第二章、第三章同埋第四章。嗱，喺处考古学揾到有好多系呢个陶瓷嘅呢个瓦片啊，见到上高都有两种嘅次序都揾得到。咁你话，哎呀，两种唔同嘅次序，好明显就两个作者啦，系嘛？一个作者用一个次序，另外嗰个用另外一个次序。嗱，唔好系下结论住，等阵我哋会翻嚟睇呢一点。嗱，好有趣，我讲咗所有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一章都有佢嘅变化嘅字母诗。你话第二章咧有冇变化？第二章冇变化，系好传统。嗱，我叫呢啲变化做瑕疵。从呢啲瑕疵当中，就系我揾到前面我同大家讲经文重心嘅地方，五章每一章重心嘅地方，都系由呢啲瑕疵揾得到。第二章咧有冇瑕疵啊？冇瑕疵。第二章嘅主角系边个啊？系神自己。神有冇瑕疵噶？神系冇瑕疵。所以我好相信呢一个咁样嘅结构。是其实是耶利米有心摆在树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来到发掘。有人亦都会问到字母诗究竟为什么要用字母诗，有什么用意。传统的字母诗就是要给我们是有用意来到背。如果你照着 ABC 这样落，是不是容易了背个经文？犹太人懂得是希伯来文就更加容易背。但是在这里来讲，我相信不成立，因为耶利米是用了两个不同的次序。如果要人容易背的话，他应该只是用一个，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原因。另外呢，有人说，哎呀，遭受到这么大的悲剧，耶利米哑口无言，所以他要用一些 ABCD 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到给他有个 guideline。另外亦都有人讲，哎呀，用字母诗就唔会缩短咗对耶路撒冷嘅哀恸。若果唔系耶利米写咗一两节嘅经文，就话哎呀唔写啦。但系如果你系字母诗，你一定要写足二十二节嘅经文。但我相信呢两个都唔系一个好嘅原因。我相信耶利米真系目睹耶路撒冷嘅被毁，佢系满肚都系苦水，二十二节可能都不够给他写添。我相信这个不是原因。我们再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说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是先写第二章，跟着是写第四章，跟着写第五章，跟着然后写第一章。第三章呢不是很清楚他几时写。好像是耶利米写了很多这些诗歌，然后有后人将他是不敢炒埋一碟，这样就变成耶利米哀歌。不是啊，弟兄姊妹。耶利米哀歌整部都是一个首尾结构来的。迟些我会跟大家分享很精彩的首尾结构。没可能是乱晒龙炒埋一碟。亦都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说，咦，耶利米哀歌的结构这么特别，每张书都不同，一定是不同的人写啦，很明显啦。其实这个正是很多的现在的自由派神学家他们所喜欢说，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以赛亚书不是以赛亚先知写的，尤其是以赛亚书，他们说一至到三十九章同埋四十至到六十六章根本嘅文笔都唔同嘅，好明显就起码两个以赛亚或者系两个作者啦。我甚至听过有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人唔同嚟到作，但系真正嘅作者系边个啊？ 你睇下约翰福音十二章点讲？约翰福音嘅十二章喺说三十八节，系引用咗以赛亚书嘅五十三章，即系以赛亚书嘅下半部。喺说约翰福音嘅十二章四十节，系引用咗以赛亚书嘅第六章，即系以赛亚书嘅上半部。嗱，上半部、下半部都喺度啦。耶稣基督话边个系作者啊？喺说约翰福音嘅十二章三十八至到四十一，耶稣基督三次讲到系以赛亚先知，系一位以赛亚先知写嘅，唔系两位、三位、四位。点解呢啲自由派嘅神学家要讲到系咁多个作者啊？否定神嘅话语，否定圣经嘅权威。点解佢哋要咁做啊？当他们否定圣经的权威，权威去了哪里？去了他们自己的身上，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甚至他们将圣经好像智慧书这样来讲，很好听的，我听过很多，很多很出名的人讲得很好听。但是离开了神的主权，离开了神的权威，任你讲到天花龙凤，只不过是人的智慧。我们要很小心。一位摩西写摩西五经，一位以赛亚先知写以赛亚书，一位耶利米先知写耶利米哀歌。咁点解个结构会咁特别？我头先讲过，耶利米就系要透过每一章书嘅呢啲瑕疵，俾我哋见到经文嘅重心喺边度，精彩嘅地方喺边度。嗱，亦都可能会有人问，究竟耶利米书有没有可能被后人加了些东西上去，就算是耶利米所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耶利米哀歌的原文的状况是所有圣经当中其中一部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手头上的圣经和原文是很接近，没什么差别。最后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要读耶利米哀歌，因为第一点给我们看到是犹太人将它列了进去五圣卷、五小卷里面，即是说是其中一部被他们认为最圣洁的书。另外呢，另外在住耶利米哀歌，我们是能够学到很多有关神的属性的教导。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耶利米哀歌学习怎样能够从苦难、从忧郁、黑暗一步一步走出来。最后我们看到，虽然耶利米哀歌是一部非常之悲哀、令人哀动的书，似乎耶利米是摆了一些娱乐性、摆了一些趣味在里面。当我们读的时候，发觉跟这个字母诗有偏差的地方，传统的字母诗有偏差的地方，当我们去留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掘到经文最重要的地方，给我们知道怎样能够一步一步走出忧郁黑暗。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透过跟着的几个礼拜来到是读耶利米哀歌，能够是学习怎样一步步走出忧郁黑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耶利米哀歌这部书。我们知道是犹太人将它列入去五圣卷和五小卷里面。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粤语堂今年是读了两部五小卷、五圣卷里面的书，就是雅歌和哀歌。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刚才所说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将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放在你的身上，仰望你，以致我们是不怕任何的苦难，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